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参议院保证补发联邦雇员工资，特朗普总统称或会宣布紧急状态。经济学家说美国政府关门每个星期损失超过1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或因政府关门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此外，台湾退役海军中将龚家正认为习近平不肯放弃武力侵犯台湾主权，台湾仍然需要美国在军事上的全力支援。他说，
如果说要以小博大，以什么东西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透过美。
佢话如果以小博大，可能仲系需要美国军方给予台湾强力嘅支持。喺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喺反登陆同埋其他不对称方面，美国一定要加强援助嘅力度。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晚上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保证在政府恢复运行之后，全额补发联邦政府雇员的政府部分关闭期间的工资。不过这个听上去不错的消息并不能立即令到80多万联邦雇员受益。自从联邦政府去年12月22号部分关闭以来，无薪休假亦是无薪工作的联邦雇员这个星期的第一次是拿不到薪水。政府关闭将会同星期六进行第四个星期，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闭。而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能够谈判解决问题，国会的民主党人拒绝接受特朗普总统的要求，为在美墨边境是建造边界墙拨款57亿美元。特朗普总统说，需要建造边界墙来阻挡非法移民，以及是随之而来的毒品，亦是犯罪。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访问靠近美墨边境的马克艾伦小镇的时候表示，他可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特朗普总统将会有权不经国会授权而使用资金，这个很可能导致民主党人立即在法院系提出挑战。民主党人表示，边界没有紧急的状况，总统这样做是超越了宪法规定的权限。据美国政治网站的报道说，经济学家估计政府部分停摆期间每个星期给予了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超过10亿美元。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政府停摆继续下去，每个星期给予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大约12亿美元。联邦政府停摆在星期四已经进入第20日，约35万工人被迫失业。目前特朗普总统仍然同国会就50亿美元的边境墙拨款僵持不下。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估计，仅仅是2013年10月政府关闭16日就令到美国经济造成了240亿美元的损失，并且令到美国当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 3% 是下降到 2.4%。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经济学家预测2019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将会低于去年，可能达不到特朗普设定的 3% 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表示，由于边境安全问题以及民主党人的不配合，他将会取消这个月11号时候前往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行程。世界经济论坛计划在1月22号至1月25号举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即使是政府在该个时候依旧处于部分停摆状态，财政部长鲁钦亦都将会带领特朗普政府的小型代表团出席这一次的论坛。而另一位美国政府的官员则是向 CNBC 透露，政府的关门决定哪一个出席，这位官员并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特朗普以及国会共和党人就美国南部边境建墙的问题和民主党人存在着分歧，导致了政府部分关闭。政府关闭已经是20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第二长的关门，而且目前未有结束的迹象。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最有可能是1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贸易磋商。 鲁钦星期四在访问国会山的时候对记者就是这样说。
The current intent is that the Vice Premier Leo He will most likely come and visit us.
魯欽表示目前的意向就是劉鶴副總理最有可能在這個月稍後時候來和在這裡會面，他是預計政府關閉不會影響劉鶴的訪問。而在同一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美中雙方團隊將會按原定的計劃推進磋商的工作，並且就磋商安排保持密切的聯繫。魯欽和劉鶴分別率領自己本身國家的經貿代表團2018年在北京以及華盛頓就美中貿易爭端舉行過高層的會談，但是那個談判陷入僵局，直到兩國元首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出席20國峰會的期間達成了貿易停火協議。雙方當時答應在90日內就貿易爭端各項重大的问题举行磋商，并且争取达成协议，以避免贸易战的升级。而在这个星期，美中贸易代表团一连三日在北京举行了副部级的磋商，这个是两国元首上个月会面之后，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的首次面对面磋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概述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地区的愿景时候，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中东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蓬佩奥星期四在开罗的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时候表示，美国是在中东的政治之师。奥巴马十年前在同一个地点发表讲话，呼吁穆斯林国家重新开始，并且表示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是犯了错误。蓬佩奥未有直接提及前总统的名字，但是他却表示前政府在该地区的政策是误入歧途。蓬佩奥说，好消息的就是美国人自惭形秽的时代已经是结束，那些多次一举制造了痛苦的政策亦都是结束，现时美国迎来了真正的新开端。他对开罗的听众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重新确立了该个地区的传统角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朗普很可能会很快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释出信号说，他很可能很快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并动用军方的建筑经费来到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围墙。他一直无法说服国会直接拨款建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访问了德克萨斯州的麦卡伦，实地考察在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努力。这位美国领导人说，如果他无法就建墙经费和对立的民主党人达成协议，他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对记者说，他绝对有权利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他还没有这样做，他可能会这样做。如果协议达不成，他可能会这样做，他几乎就要说他肯定会的。特朗普又说，他们并没有达不成协议的理由，但他又说另外一方不在乎边界的安全。特朗普说，如果有全国紧急状态，他们有很多建墙的资金，但是民主党人和其他组织几乎肯定会对特朗普宣布紧急状态，并且将已经划为他用的军费拿来建墙提出法律的挑战。特朗普又说，他愿意通过国会来处理，通过国会处理是合理的，如果大家能够达成协议那就太好了，但是跟这些人打交道是太荒唐的。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说，如果政府关门状态长期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将会受到伤害，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说他认为这样会在数据上面表现的很明显。建造边境墙或者是特朗普在他2016年成功的总统竞选之中做出的最重大的承诺。在他发表这番最新评论之前的一日，他中断了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谈，离席而去。当时两位民主党人拒绝为他建墙拨款，特朗普起身离去，他说和这些人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在僵局看不到尽头之际，特朗普说他将会不参加这个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原因是民主党人在边境安全问题上面的顽固立场和美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佩洛西星期四说，目前就有一条路可以化解僵局，那个、就是给政府开门，然后他们可以讨论边界安全问题，但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这个方案。特朗普在前往美国南部边境之前，在推特上面说，虽然假新闻 开足了马力，说共和党内部有了分裂，但是共和党议员非常团结，支持他在边境安全和政府关门问题上面的立场。民主党人愿意提供13亿美元的新资金用于边境安全，但并没有拨出一分钱用于建墙。少数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拒绝给政府重新开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自从去年12月22号以来，联邦政府一直是处在部分关闭的状态，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星期，这是美国历史上时间第二长的政府关门，还有两日就要创下新纪录。一些政府服务已经减缓，大约有80万联邦员工或者被休无薪假，或者在并无工资的情况之下继续上班。星期五这一日，所有联邦员工都将会首次领不到工资。几百名被休无薪假的员工在华盛顿街头示威，抗议政府关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1月9号宣布的国军108年战备任务训练规划强调，实施方案将会依照仗怎样打，部队就怎样练的要求，以小博人，以弱击强。据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前院长、退役海军中将龚家正认为，台湾军队采取的这样的口号，可能就是在这呼应中国官方最近在两岸关系上的强硬表态。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月4号签署中央军委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中国官方的解放军部当日亦都以头版发表祖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的文章，呼应习近平1月2号的对台讲话。习近平说，针对外部势力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按照台湾军方今年战备任务训练的安排，各个部队今年将会依照第一季战力防护作为，第二季汉光演习，第三季联合反登陆作战，以及第四季联合反空降作战的演练重点为原则。每一季区分现地侦察、图上兵推、现地战术与实兵演练四个训练阶段来执行。龚家正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
的。也是呼应对岸嘛，对岸做了一些动作，譬如他签了一个是战训令啊，是不是说要开始战训啊，然后我们这边说
他说这个也都是呼应对岸，对岸做一个动作，譬如他签一个战训令，所以要开始训，然后我们这一边就说仗怎样打就怎样搞，这个是口语上，实质上要看他们怎样来解释。台湾军方强调，全年战备任务的实施方式将会依照仗怎样打、部队就怎样练的要求，以战力防护、海滨决胜、滩岸签整体防卫作战构想作为主轴。台湾军方仲话，要令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联战只管精熟，不对称战术战法，发挥以小博大、以弱击强的关键战力。目前担任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理事长的龚家正认为，台湾军方要以小博大，仲系要强调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12月31号签署生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重申美国对台湾等印太区域伙伴的安全承诺，通过定期军售等方式强化对台湾的安保支持。龚家正继续对美国之音话，
如果说要以小博大以什么东西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透过美方给予我们强力的支持，在军售方面，在这方面反登陆啊或其他的。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以小博大，可能仲是需要美国给予台湾强力的支持。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在反登陆和其他的所谓不对称方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令到国军能够了解到，不能够只是靠把嘴巴来到在那叫，还要透过这次特朗普总统的法案加强在这方面的军售。龚家正同时认为，目前台湾的潜舰国造方案费时过长，缓不济急，对台湾军力的助益亦都很难起到 效果。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海军司令部相关官员一再强调，潜舰国造是国防自主重要进程，亦都是不对称作战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海军专家龚家正是这样认为的。
潜舰国造，我觉得里面问题是非常的复杂，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就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装备，有这么多的。
他说潜舰国造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有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多所谓红区装备，你要去整合系统化，有太多的困难，何况建立这样的军力是缓不济急。在我们一般来看，15-20年能够做一个圆形出来，而且是基础型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价格是怎样，但是觉得是遥不可及。为了推动潜舰国造方案生效，台湾国防部称已经取得到关键技术的输出许可。美国国务院2018年4月公告批准美国厂商向台湾出售建造潜舰关键技术所需的行销核准证，协助台湾取得到潜舰国造计划的红区装备，亦即台湾军方所定义的那些敏感高度，台湾没有研制能力，必须寻求国外商员的装备和技术。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估计潜舰国造的合约设计阶段将会花费29亿元新台币，原型首舰潜舰造舰预算为493亿元新台币，最快下水的时间是2024年。台湾国防部官员计划在今年3月份向台湾立法院做出机密报告，说明潜艇国造的工作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据欧洲联盟官员说，美国去年将欧盟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外交地位降级，但未有正式宣布或者告知布鲁塞尔方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欧盟官员说，欧盟驻华盛顿大使爱尔兰外交官戴维·奥沙利文发现，他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某些活动，而受邀参加前美国总统老布殊丧礼的时候，虽然资历较深，但竟然排在各国大使之后。这个时候欧盟集团才知道发生了这个变化。外交界充满了象征礼仪和双重含义，这种降级引起了欧盟官员的愤怒。他们担心这个举动目的在于冷淡欧盟。欧盟发言人科齐扬薛奇说，欧盟方面要求美国解释降级原因，目前外交降级举动已经被临时扭转。不过大西洋两岸的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都难以理解降级的动机。有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贸易和防务问题上一直和布鲁塞尔方面有冲突，降级目的在于对欧盟表达不满。亦有人认为这个只是官僚运作方面出了个乌龙。一名欧盟官员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在12月进行了双边对话之后，欧盟代表的降级已经被扭转。特朗普总统一直高调支持英国脱离欧盟，他在竞选期间曾经将自己称为英国脱欧先生，还经常批评欧盟集团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特朗普支持反欧盟人士包括英国脱欧的重要倡导人法拉奇，法拉奇一度曾经是英国独立党的领袖。特朗普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在会见任何欧盟领袖或者英国首相之前，首先同法拉奇见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他认为应该要任命法拉奇出任英国驻美大使。由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处于部分关闭状态，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对媒体有关外交礼仪变化的询问作出任何回应。欧洲官员说，之前美国将欧盟代表团以及他们的大使被视为某一个国家驻美国的代表，但是欧盟代表团的待遇据上在去年10月底或者11月期间被调整，级别被改为国际组织驻美代表，地位大为降低，限制了欧盟大使接触美国政府官员的途径，从而削弱了他们潜在的影响力。科齐扬薛奇一份声明当中说，据我方理解，美国礼宾机构对外交礼仪顺序名单的执行方式最近发生了项变化，我们正在同美国政府行政部门讨论他对欧盟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可能影响，我们并没有收到有任何变化通知，预计几年前确立的外交实践将会得到遵守。欧盟大使地位变化消息最早是由德国之声报道的，一名欧盟官员对德国之声说，我们不知道美国具体在什么时候这样做，因为他们很巧合地忘记了通知我们。 这个显然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动机。美国之音联络到其他欧洲驻华盛顿外交官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名资深欧洲外交官认为，美国调整欧盟司职的地位的动机还有可能是想扭转前届奥巴马政府的决定。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将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的代表团地位升级。他说，如果这个不是目的在于冷淡，这样做的时机实在太怪。通常礼宾调整是在新政府执政头几个月内进行，而不是两年后。除此之外，即使他们的意图不是对欧盟表达不满，他们亦一定意识到公众会这样解读。这个符合我们看到的特朗普政府的反欧盟立场，他们亦不喜欢多边组织。在去年12月，就在美国和欧盟官员讨论外交地位降级期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时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承认主权国家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并且借助以此去重塑二战之后的体系。他又批评官僚将多边主义本身当成了目的，并且对欧盟以及他的公民的承诺表达了怀疑。蓬佩奥这番说话受到欧盟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的尖锐反驳。几名欧洲著名政治人物星期二对欧盟代表团被华盛顿降级的消息发表了不满。前瑞典首相、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卡尔比尔特在推特上说，肥皂剧政治，特朗普搞了一个小动作，美国将欧盟驻华盛顿使团降级。对欧洲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士就拍手称快，支持英国脱欧的离开运动在推特上说，这个应该敲打了一个欧盟超级国家的气焰。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行贸易会谈。自从特朗普总统对欧洲进口的钢铝征收关税之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矛盾升级。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要对欧洲的汽车加征关税。
英国一艘水陆两栖军舰去年八月份穿越南中国海被中国驱离，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水域都拥有主权。有报道引用英国国防部长的话讲，而家英国这个曾经是在亚洲有强大殖民地位的欧洲国家，希望在那里建立新的基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英国在南中国海的新基地将确保舰船更快速执行类似去年8月31号那次的任务。中国对那一片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但亦都有其他四个国家不认同中方的声索。亚洲政治专家说，更有可能的是在南中国海建立基地会使英国通过和盟友美国一起进行定期的海上演习，使英国在资源丰富的海域挑战中国的影响力，并接受来自中国的挑战。专家说，英国本身缺乏资金，必须重视和东南亚前殖民地的关系。
They would have to team up with the US. Otherwise, it doesn't make sense. They would join the US in their so-called navigation operation.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说，他们必须和美国合作，否则就没有意义。他还说他们会加入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去年12月对新闻媒体 The Telegraph 说，英国正在东南亚寻求建立一个新基地。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对中国的海上主权声索提出质疑。不过2010年以来，北京利用技术和经济优势在海上扩张，上述国家和地区已经退却。中国进行填海造岛，其中一些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水域有主权声索。这一片水域从香港延伸到婆罗洲，面积有350万平方公里。中国和亚洲其他有主权声索的竞争对手都是非常看重那一片水域的渔业和燃料储备。英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华盛顿定期向南中国海派军舰给中国施压，美国将这个行动称为自由航行行动。本月初，一艘美国军舰穿越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海域。帕拉塞尔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虽然越南声称拥有主权。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派出各自的舰船保持对中国的监控。 虽然不是那么频繁。有学者说，如果英国亦都加入其中，会激怒中国。
China would of course object heavily, but I think for the rest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t's not something new.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说，英国的做法当然会引起中国强烈反对。虽然胡日山认为这个对其他东南亚国家来讲并不新奇。要东南亚国家接受英国建基地这个事实可能勉为其难。The Telegraph 报道，英国将新加坡和文莱作为基地的候选国家。有学者指出，东南亚领导人担心允许英国建立基地会使该地区重新回到殖民主义，或者重回到外国统治时期。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特尔对《华尔街日报》最近有关报道提出质疑。《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话，北京提出帮助阻挠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腐败丑闻的调查，来到交换马来西亚政府批准中国在他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同马来西亚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马哈提尔在1月10日对媒体表示，他是假定有文件的存在，但是在他们接受文件所述的内容之前，文件必须要是他们已经掌握，而在之前他们是无法采取行动。他还表示，他们是需要找到有关的文件，并且将文件作为证据，证实有关情况的确是发生，但是目前这个只是媒体的报道，仅此而已，他们未有有关的文件。华尔街日报在日前的报道引述立吉报政府未有公布的一些会议记录，表示中国高官提出帮助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一马纾困。据讲，中国官员对到访的马来西亚官员表示，中国将会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设法让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放弃对当时任总理的立吉报盟友等人掠夺一马基金腐败指称的调查。作为交换，中国公司获得到总投资550亿人民币的马来西亚东海岸衔接铁道的项目，以及造价40亿人民币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专案。报道中表示，这些专案的报价高于市价，高出的部分将会用于支付一马基金的债务。而在之前，美国司法当局表示，一马基金的官员贪污了该个基金至少45亿美元，其中部分传到了纳吉布的个人银行账户。下台之前，曾经担任一马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纳吉布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星期二发表的声明，对《华尔街日报》的有关指称予以驳斥。据称，该个报道是毫无根据。声明当中仲表示，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美军将领话，美日军事同盟系亚洲和平与稳定嘅基石。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禁止华为喺美国子公司部分出口。一名华为员工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喺波兰被逮捕。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而家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表示，虽然面临住威胁不断变化，但系美日军事同盟仍然系亚洲和平同稳定嘅基石。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话：，美日同盟嘅基础系遵从法制，以及系为所有嘅人嘅自由以及系繁荣而努力嘅共同价值观。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在日本驻有54,000人的军队，包括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是海军陆战队。空军中将马丁内斯两年多前就任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星期四在东京的日本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美国和日本密切合作应对北韩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威胁。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菲律宾、泰国和关岛进行过多次的联合演习。日本同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主权纠纷，中国宣称目前在日本控制下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不会续签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出口许可证，意味着这一家中国电信巨头无法将他们在矽谷研究的部分技术运回国内，这个为华为带来新的打击。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去年6月致函华为在美国矽谷的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声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打算拒绝续签他们自2014年以来持有的出口许可证。华为的旧的许可证在2018年4月到期，出口禁令会影响华为的部分业务，被否决的许可证涵盖电信技术以及软件出口，包括高速数据传输技术。这项技术的业务预算超过$1,600,000，涉及过超过40名的全职员工。据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此举是对华为子公司不会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其他从美国出口的大部分技术并不需要出口许可证。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在星期五的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以及一名波兰公民。波兰公共电视频道表示，波兰安全机构还搜查了华为在当地的数家办事处，同时遭到搜查的还有法国电信的波兰公司办公室。波兰特勤局副局长雅希克在对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表示，这名的中国公民是就职于一家大型电子公司的商人，遭逮捕的波兰公民即是网络业务圈里面一名为人所熟知的人士。他还说，两人都从事了针对波兰的间谍活动。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还援引波兰安全机构的负责人的讲话报道表示，被逮捕的这两个人被拘押3个月，如果被定罪，两人可能会被判高达10年的监禁。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报道说，中国制定的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将会在 6% 到 6.5% 之间，而2018年的目标是大约 6.5%。 同美国陷入贸易战的中国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疲软。路透社援引了4个了解内情的消息渠道报道，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是过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最高领导层的同意，可能会在今年3月人大的年会上是公布。南韩国防部计划在未来5年的国防开支将以平均 7.5% 的幅度递增，并且集中努力打造独立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五宣布了2019年至2023年的国防建设蓝图，计划未来5年为国防投入2419亿美元，每年平均增幅是超过过去的10年的 4.9%， 年均平均增幅。南韩国防部表示，国防建设将会集中实现3项目标，也就是战略目标的打击能力、南韩式的导弹防御系统、压倒性的应战能力。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星期五 继续对尼泊尔访问，同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面。戴维森一日之前抵达加德满都，开始佢对呢个南亚国家嘅首次访问。而喺当日，佢出席咗尼泊尔军方为佢举行嘅欢迎仪式，并且同军方将领举行会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间团体反中国国歌法，议员批评侵害人身自由。香港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星期五刊宪，将会在1月23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多个民间团体及民主派政党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声明表示，中国国歌法如同将基本法23条斩件式的立法，钳制港人的言论空间，将会香港大陆化。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条例草案是行政僭建、司法威吓，规定2020年立法会议员宣誓的时候要首次加入奏唱中国国歌，是侵害人身自由或构成取消议员资格的理由，进一步钳制香港反对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之后，多次在国际足球赛发生香港球迷喝中国国歌的情况。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底将中国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展开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工作。经过一年多的酝酿，香港政府星期三，即是1月9号公布中国国歌条例草案，定名包括篡改中国国歌的歌词、曲谱或者以歪曲贬损的方式奏唱即属违法，最高可判监三年和罚款接近$6,500，而在不适当的场合使用中国国歌亦可罚款接近$6,500。草案又列出需要奏唱中国国歌的场合，包括主要官员、司法人员和立法会议员宣誓等等。教育局亦都需要向学校发出指引，将中国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当中草案条文将中国国歌法的检控期限延长至到两年，引起极大争议。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四，即是1月10号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及草案酝酿期间为何从未提及延长检控期的安排，聂德权只是表示背后没有特别原因，局方和各政党沟通期间，双方主要谈及的是各政党提出他们关注的事项，例如定义、罰則等的相關條文，因此當時未有特別提及延長檢控期。聂德權又表示，事前有同北京商議草案的內容，而被問及是不是有談及立法會議員宣誓的時候加入奏唱中國國歌的議題，聂德權表示不同環節都有商討。中國國歌法條例草案星期五，即是1月11日刊憲，将会在1月23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香港政府重申中国国歌法立法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国歌的尊严，使市民尊重中国国歌。几十个民间团体和民主派政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与会者高呼口号：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捍卫创作自由，
捍卫创作自由，
捍卫表达自由，
捍卫表达自由，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就是不愿做奴隶，
就是不愿做奴隶，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冲击言论自由，
冲击言论自由。
发起团体之一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成员冯志活牧师宣读联合声明，表示中国国歌法如同将基本法23条斩件式立法，钳制港人的言论空间，将香港大陆化，亦都不尊重一国两制的精神，反对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
各个歌词提及 有一句就话起来不愿做奴隶嘅人们，我哋深信咧自由意志咧先至系实践咧系唔做奴隶嘅理念嘅吓。咁、如果系强迫我哋市民唱国歌咧，先至对国歌咧系最大嘅不尊重啊。
冯志活宣读声明表示，希望香港政府明白香港人对中国政府反感是源自过往几年一国两制、司法独立和核心价值持续受到威胁，如果霸道这样勉强人爱国，以立法去强迫人尊重中国国歌，但是不切实回应港人高度自治的诉求，最终只会令人更想反抗。冯志活估计民间的反抗将会相当强烈，因为中国国歌法践踏港人的自由，尤其观看球赛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他们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意识，但是立法之后连一些表达自由都被钳制，他警告香港政府小心行事，广泛咨询，听取民意，不要闯出强行立法。
絕對有咁嘅可能啦！市民嘅反彈相當強烈，今次因為由回歸到而家，今次係好明顯啊，具體啊踩到過嚟噶啦。你嗱，好似可以想象一奏國歌啊，有啲人咧就唔係好願意咁樣起身，咁啊死啦，咁啊死得噶啦！你唔係好願意，哎呀咁樣，係咪啊？咁你人嘅態度、人嘅內心嘅感受，你立法可以改到佢咁，即係。咁樣逼法係香港人未即係唔可以接受。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喺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國歌法條例草案唔只係加辣，事實上係行政僭建、司法威嚇。佢質疑聶德權早前就草案內容同民主派議員見面嘅時候，好多內容都避而不宣。佢認為港府越僭建越趕客，更加鞏固民主派議員反對之心。毛孟靜表示，港府強調中國國歌法的立法目的是希望市民尊重中國國歌，他認為如果不在場就沒有不尊重，但是聶德權在電台節目終於講明2020年立法會議員宣誓的時候要首次加入奏唱中國國歌，如果不在席的話，事後一定要解釋是侵害人身自由，
直情侵害一个人身的自由添啊！你要解释，如果解释不合理的话咧，就可以或者大概相信都讲唔定咧，构成 DQ 的理由，完全就是我哋民间社会代表正话所讲的，你意在尊重国歌法，你是意在沛公，系谂住作为一个法治上的武器要嚟啊！進一步再钳制香港的反对声音。
毛孟靜表示，民主派议员将会尽量加入法案委员会逐字审议，要求再举办民间公听会，因为港府提交的草案做了大幅修改，尤其检控期由6个月延长至到2年。民主派议员并且会加入修正案，要求剔除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之前加入奏唱中国国歌的规定。本身是大律师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记者会上表示，港府公布的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当中提及推广中国国歌，要求中小学必须教育中国国歌，亦都涉及广播条例，甚至将中小学和电视台当作中国的宣传机关，有可能违反基本法。
我本人我甚少见到香港的法律呢是定了是用来推广一些东西的，法律不是用来推广一些东西，而推广一些东西是不需要定下法律的，这个是一些行政的东西的。跟住重要在中小学和用大气电波用发牌这样东西去钳制住要你一定要播，其实他现在就是将学校和电视台作为他自己中国国家的宣传机关，这个是非常之严重。
陈淑庄表示，聶德权在电台节目提及，如果将来宣誓的立法会议员没有出席奏唱中国国歌，要交由监誓人去评估缺席者是不是有贬损或者侮辱之意。陈淑庄表示， 监誓人只是立法会秘书长，凭什么去评估宣誓的议员的意图？陈淑庄强调，过往 DQ 议员只是民事，而违反中国国歌法是刑事罪行，可能令议员负上刑责，留有案底，对香港影响深远。
国歌咧弁言嗰度好大问题，大家翻去睇一睇啊，系要弘扬呢一个弘扬爱国精神，即系话乜嘢咧？本来宣誓咧就睇下你系咪拥护基本法啊，同埋你系咪拥护呢一个即系特区噶嘛吓，系咪拥护特区嘛？咁而家咧就可以无限上纲啦，就喺你个宣誓嗰度僭建，就即系话咧啊，你唱国歌嘅时候播奏国歌嘅时候唔喺度咧，你就唔系爱国啦，你唔系爱国咧，你就唔系爱一国两制啦，你就唔系拥护基本法啦，你就唔应该做议员啦。
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歌法立法将会影响二次创作和表达自由。不过聂德权在电台节目提及，两首带有中国国歌歌词和旋律的流行曲《球迷奇遇记》和《全日爱》都没有问题，他认为将来二次创作可以改这两首歌，游走于法律以外。谭德志表示，香港其实没有国歌，他用广东话唱出一段根据中国国歌填词人田汉的遭遇改编的中国国歌，他认为歌词反映真实的历史，没有贬损和侮辱。
田汉，你爱国其实是老亲，在文革之间惨遭红卫兵搞死，批斗又喂玻璃，饮料还要食屎，糖尿上脑，还被公安打几次葡萄糖。
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彭家浩在记者会上表示，港府现在没有推行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但其实是藉着中国国歌法斩件推上立法会，而侮辱贬损完全是由政府话事，作为政治检控的手段。他不认为改一首歌会危害中国国家主权，政府不应该剥夺港人批评的权利。彭家浩表示，2003年有50万人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香港人还记得那种恐惧，同样都应该关注中国国歌法立法和国民教育一样，都是伤害香港人的下一代。学界和港大学生会正是讨论相关的行动和制作文宣，呼吁各界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一个专利服务机构星期二发表2018年度获得最多美国专利数量的企业排行榜，美国 IBM 公司继续获得专利数量之首，而中国企业获得美国专利的数量则创了历史的新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专利服务机构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 IFI Claims 1月8号星期二发布美国专利数量排行榜，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 IBM 公司2018年获得了9100项美国专利，继续位居获得美国专利数排行的榜首。 IBM 占据这份排行首位已经有26年那么久。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IBM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安全以及量子计算机相关的领域获得的专利数量都处于领先的位置。三星电子和佳能分别已获得5850项专利和3056项专利，位列榜单位第二和第三位。中国企业华为公司名列16，京东方紧随其后名列17。这两家公司2018年分别获得1680项和1634项美国专利，较前一年都有所上升。中国公司2018年获得超过12500项美国专利，比前一年增加了 12%。 分析中称，美国专利商标局2018年授予308000多项的专利，总量较2017年下降 3.5%， 只有中国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较前一年上升。不过分析之中亦都提到，虽然中国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增加，
但是数量仅占美国2018年专利授予总量的 4%。 在中国之前，美国、日本、南韩、德国获得的专利数量位居前四位。 IFI Claims 高级分析师拉利·海迪认为，对于一些中国企业来说，美国市场一直很重要，在美国专利申请是一个长期投资。海迪说，他认为对中国公司来说，在美国申请专利是一个长期投资，无论短期内有怎样贸易紧张的情况发生，中国公司都有动力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专利。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市场一直很重要，拥有专利能够帮助他们保持他们的竞争优势。所以当你关注美国市场，就会发现他们在这里做很多的工作，他们在这里做很多的研究和开发，他们在这里发展新的产品，他们想要在美国销售那一些产品，所以他们想申请专利。海迪说，他认为专利数量上升展现了中国公司的力量、能量水平和活动力。美国和欧洲各国多年来不断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美国特朗普政府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国通过合资要求、行政复议、许可程序等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或者就此对美国公司施压。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美方不断要求中方采取行动，停止盗窃行为，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指责一直予以否认。海迪认为，虽然美中贸易争端持续，只要中国公司在美国销售产品，这些的企业就会继续在美国申请专利。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是最基本的数据，到了2030年，仅是在美国一个国家，换膝头关节手术就会增加了六倍以上。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学中心为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能够舒缓痛楚，同时减缓导致膝关节受损的关节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查克斯塔吉是一名退休消防员，多年来他膝盖一直不好。他说，
Every time I would kneel down or go to climb a ladder on the fire department, and
斯塔克话，每次佢跪低或者需要爬消防梯或者要踎低嘅时候，佢都能够感觉到膝盖疼痛，但系佢一直坚持。佢被诊断患有关节炎，膝盖嘅软骨组织逐年磨损，关节炎逐年发展到咗一定时候就要换膝盖。但系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学中心研究人员使佢哋试下呢个新嘅设备。研究人员弗拉尼根话
：，A shock absorber, it really looks like a car shock absorber is going to be placed right on the inside.
弗拉尼根话：，呢个减震器睇起嚟就好似汽车嘅减震器，佢哋将佢放喺膝盖里边嘅侧边，为嘅就系减少铝侧嘅压力，将佢转移到膝盖外侧去。这个动画展示了这个设备的原理，关节的压力被释放，减缓疼痛以及关节炎的发展速度。弗拉尼根说，
I think if we're successful with that, that will decrease the number of total joints that are required.
弗拉尼根说，如果成功，这个会使美国换关节手术的数量逐年下降，目前数量每年都在上升，他们希望尽可能多的控制这个速度。对于查克来说，这个装置不单止能够将患膝关节手术推迟几十年，而且能够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斯塔克说，他想做的那些他过去能够做的事，每年美国都进行大约60万例膝关节手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关节炎影响世界大约 10% 至 15% 的人口。如果减震器手术进展顺利，未来5至10年内，这种治疗手段将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喜欢用真的树来做圣诞树，出于很多种原因，譬如真树听起上来就有圣诞的味道，譬如他们从小个就跟真树一起长大，再譬如他们觉得这样比用人造树更加环保。这些树在节日过后可以被切碎，不单止有其他方法来 环保地处理呢啲已经过时嘅圣诞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超过2700万美国家庭购买真嘅树嚟做圣诞树，装饰圣诞树亦系人所珍视嘅一项传统。但系为屋企增添色彩，差唔多一个星期之后，呢啲真嘅树睇起嚟就有啲可悲啦。佢哋开始变黄，叶亦开始脱落，就好似嗰啲包裹礼物嘅包装纸一样。呢啲圣诞树亦系要被丢弃嘅。每一年大约1000万棵圣诞树最终被送往垃圾堆填场，但系佢哋其实仲可以有唔同嘅结局。大象唔知道圣诞节已经过去，喺田纳西州嘅大象保护区以及全国各地嘅动物园里边，被抛弃嘅圣诞树成为大象嘅玩具。从针好可口，无论你系咪一只大象或者系一只山羊，密西根嘅路易斯农场同宠物动物园系一家回收圣诞树嚟俾动物享用嘅农场。鱼亦喜欢树，呢啲树带嚟咗水下树荫，仲有好多藏身之所。所以从德克萨斯到维吉尼亚嘅环保官员都回收呢啲树，将佢哋沉到湖中同水库中，嚟为小鱼提供栖息地。小鱼多咗，自然亦吸引以呢啲小鱼为食嘅可供垂钓嘅大鱼，继而引嚟垂钓者，呢个造福旅游业。谢菲尔德大学学生新西亚卡蒂借助化学，令到松针可以被用于油漆同食品甜味剂等产品。佢话
：The major composition of pine needle is a complex biopolymer known as lignocellulose。
卡蒂话，松针嘅主要成分系被称为木质纤维素嘅复杂生物聚合物。呢一种聚合物嘅复杂性，使到用松针做生物质能产品，对大多数工业程序嚟讲，冇咩吸引力，而且冇用。佢嘅研究主要集中将喺呢一种复杂结构分解为简单、高价值嘅工业化学原料，譬如葡萄糖、乙酸同分类。佢嘅发明可能仲需要一段时间先至能够喺商业上可行，但系有一件事系肯定嘅，嗰、那个就系明年将会有更多嘅树木俾大家咀嚼、玩耍同躲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
加利胡珀是纽约艾马拉学院一名教授，教授德语，他懂得讲六种语言，拥有声乐表演学士学位和两个硕士学位，他还懂得写诗和唱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是一位盲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孔达发自纽约的报道。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这个是胡珀教授演唱的圣诞歌曲《平安夜》。他虽然每日都在黑暗中生活，但是他渴望光明并为此付出努力。他说
Well, I started taking piano lessons when I was 4 years old, and...
胡珀教授说，他4岁就开始学钢琴，15岁开始上声乐课。他热爱音乐，音乐是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胡珀是纽约艾马拉学院的语言教授，他自幼就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说
I started writing poems in Albanian after I had learned enough of the language.
胡珀说，他出生之后8日就做了手术，肺部被拿了一部分，他被迫要在恒温箱中睡了3个月，他吸入过多的氧气，导致视网膜结疤，双目失明。学院为胡珀教授提供特殊设备，他在课室有一部盲人的打字机，可以工作亦可以写诗。他说
We're not more courageous or more brave or more inspirational.
胡珀说，他学会一段阿尔巴尼亚文之后，就开始用阿尔巴尼亚文写诗。他希望尝试用不同的文字抒发情感，这个令他对英文诗歌的创作更有信心。胡珀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比很多盲人拥有更多机会。他认为自己与视力正常的人没什么分别。他说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加勇敢，更有勇气，或者更有创意。他们是努力去适应一种环境，这个就是一个适应的问题，这个是一种生存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孔达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节目啦。好快会为入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